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早在2006年，中国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报告，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压力、发展趋势和特点提出了建议和预警。7年过去，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仍然日益严重。有统计数字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将超过4亿。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现行的政策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起到哪些促进或者是阻挠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健康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欢迎延忠博士。
谢谢。
第一个问题啊，严总，我们就是你来谈一谈。我知道你一直是很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老龄化这个问题的啊。中国这个人口老龄化现在这个现状和它这个特点是什么？
我基本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现在老龄化的速度是在加快。我们如果看根据82年的时候的统计数据，是5%的人口是超过65岁的人口是5%，到201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9%。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差不多这个会达到25%，就是1/4的样子。另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基数比较大，大概是现在目前是大概1.23亿人口超过65岁，这个数字呢到本世纪中叶将会达到3.3亿，而其中呢，包括8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1亿。
哇，这看起来这个数增长很快哈。其实这个人口老龄化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抽象概念了哈，应该是大概很多家庭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好一个事情，就是像我的父亲今年95岁，他还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买东西。但是呢，他虽然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长期的需要看医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可以想象，人口老龄化问题人数那么多的快速增长的话，给社会给国家带来压力是很大的。
是一个主要的压力，就是说是一个对医疗卫生体制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基本上是我们说40%的慢性病都与老龄化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我们已经知道啊，85%的这个死亡是与这个是可以归结为是慢性病。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全球的平均数字60%。所以说中国已经是这个慢性病已经是一个头号杀手了。而这个慢性病很大的一个归结因素呢，就是老龄化。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中国老龄办发布的这个就是中国老龄化的这种预测现状这个报告，2006年呢是首次发布这样的报告。刚才你谈到就是数字是从1982年开始谈起的。中国有关的部门啊，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就是意识到，真正的意识到，哎呀，这个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比较近的事情。因为直到我们最近我们还认为就是中国因为是人口众多，而且劳动力供应充足，直到最近就是我们说新的这个报告出来，我们才意识到，所以这个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也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实际上就是劳动力资源开始从这个过剩转向短缺，这样就对经济发展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了。
实际上这个人口老龄化，我们具体来谈中国的状况的话，目前的现在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数字啊，哪一年会达到60岁及以上的人达到多少多少啊，达到几亿，那么直接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后果是什么？
我想一个最大的后果，实际上也是国家领导人最担心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压力方面。因为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刘易斯拐点，因为劳动力现在出现短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的成本开始上升。这样的话就是对中国原来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产业，它的竞争力就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就需要有我们说的产业升级，就是升级向知识资本密集型这方面加快这方面的产业升级。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是准备很不充分的，所以这样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跟印度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 就是比较注重的，而且就是说它人口红利还相对来说蛮充足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缺乏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在跟发达国家相比，因为我们没有加快这个产业升级，所以我们又缺乏这个竞争的这种后发优势，所以说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说，其实人口老龄化是个全世界的趋势嘛，老龄医学的发达哈，还有很多这个条件的改进啊，越来越多人活得很长。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如果跟其他世界国家来相比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总体上趋势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寿命的延长，会必然引起老龄化，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在这一点上跟其他发达国家这个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老龄化，你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它的速度明显是高于很多发达国家。比方说我们看日本它的这个老龄化人口超过65岁的老龄化人口的比例1990年达到9%是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数比率是一致的。但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我们说工业化现代化用了100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9%这样一个老龄化的水平。但是中国的话，如果让工业化从49年开始算起的话，只用了大概六十多年的时间就达到了9%这个水平。而我们也知道，恰恰是在1990年日本的经济开始从由盛转衰，这是一个开始，就是它缺乏竞争力了嘛，所以说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啊，给中国带来的这些挑战或者带来的这些压力啊，它有没有什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特点，就有没有说特别具，因为中国这个可以说这个地域非常的这个广阔，那么中国的这个农村人口还是占绝大多数的，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中国的城市比如说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和一些小的这样的中小的这样的城市，他们有没有什么各自的特点？
这个我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基本上就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面临着对老龄化的挑战。特别是现在就在农村，因为这个有关的这个对老年人的服务啊、设施啊、制度啊，严重嘛缺乏，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在农村地区可能更为严重一点。特别是我们说现在就城市化，现在差不多已经超过50%的人口，我们说包括农民工了，就是都集中在城市，这样本身对这种老年人口在农村的，包括他们的养老啊、看病啊这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挑战。实际上，
黄博士刚刚讲到这个挑战哈，看病啊等等之类的，那人口那么多，老年人当然需要医疗。刚刚您也讲到，很多老年人他们的这个头号杀手并不是什么急性病，而是慢性疾病哈。慢性疾病需要的这个医疗其实是很长期的，所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中国，您觉得对于中国的医疗体系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
一个
应付得了吗？
一个影响就是刚才我们接着刚才说的，就是它对这种疾病谱的变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一个统计，基本上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的话，如果中国现在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老龄化的，那么差不多到2030年，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将会提高40%左右。就是包括就是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老年痴呆症，它这个比例到2030年将会超过所有，就是绝对人口将会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这样的话就会对整个的这个医疗体制有很非常大的压力，包括我们说现在糖尿病现在直线上升，这些都是与老龄化有关系的。但是中国我们医疗体制这方面还是准备很不充分的特别是怎么样把这个预防跟医疗相结合，预防为主，这个方面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中国不能够完全仿效发达国家，就是完全注重治疗，因为光光糖尿病这一项，如果要仿效美国的话，要差不多现在要2000多亿美元的这个 这个全要花在这个上面。那中国整个现在的收入，就整个花在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投入的话，现在也不过才2万亿人民币。
嗯，实际上前几天我们还就是谈论过这个，就是中国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发病率高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嗯，
刚才谈到这个医疗体制，回过头来我们可能还要谈一谈这中国医疗体制的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公共卫生体制的这样的问题。说到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啊，现在发展到现在目前这么严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这样迅速的这样恶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说到我有好几个原因了，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经济发展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差不多是在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高分人口，现在差不多已经步入老龄了，这本身就是增加了老龄啊，这个人口啊。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中国的因素，就是计划生育这个因素，
就是
从8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所谓的一孩政策，特别在很多地区，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如果看到啊，总和生育率，就是说每妇女的平均生育的孩子的数目现在差不多是1.4，甚至在这以下，这个远远都低于一些甚至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嗯
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老龄人口在增加，另一方面年轻人就是他的生育率在降低，所以这样的又无形中又抬高了老龄化的这种速度。
嗯，这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啊，就是从如果说的准确点，是1979年开始的这种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政策，当时叫做国策呀，中国的哈国家的这个策略国策。除了这现在呢，这中国这个所谓这个一胎化这种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呢，这些年有所放宽。
嗯，
啊，在几年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育龄的在这个夫妇两个人如果都是家里边的独生子女的话，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啊，现在这还有更越来越放宽的这样趋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严中博士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大都市里边，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他都不生孩子。嗯，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低生育率，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因为在特别是在城市大城市里面，他这个生育孩子的成本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有些人就特别是像我们上海北京这样大都市，你即使放开了这个一孩政策，那么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
但是有的不是多生，有的根本就是选择就不生孩子。
对，所以我们说的丁克家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也是确实跟那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说特别是发达国家出现这种像日本啊，都有这种趋势这种情况。
这个少子化的问题要看起来面对应对中国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即使放宽的这个生育化，会不会又还是缓不济急呢？
我如果你放宽这个生育，我们说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差不多20年之后，我认为就是说，如果现在比方说鼓励可以生二胎的话，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话，我觉得20年之后还会减缓这个老龄化的趋势，而且的话，是中国还可能再次获得人口红利，因为那时候差不多那个现在出生的那些人口已经到20多岁可以进入劳动力，成年了。
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刚才宛成谈到的就是说对这个中国医疗体制的影响或者冲击，给它带来什么样的？我们反过来讲，中国的医疗体制在这个中国人口的这样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它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蛮复杂的，就是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注重这个医疗，不是预防，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它糖尿病完全就是如果注重预防的话，实际上不会就是这个发展的这么迅速，就是及时的，比方说这个体检一旦发现有这个苗头，及时采取措施。实际上特别是对像前糖尿病人，这个是可以完全是可以逆反的，但是就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还做得不够，有很多要做的。
他之所以就是说做不能够这样的开展，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这毛时期的医疗制度，实际上是更注重预防嘛，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更多。现在呢就是说更多的我觉得一种趋势是向医疗 疗这方面投入的还是更多啊、对于这种我们说的公共卫生，对这种预防方面，实际上啊，包括我们说的教育卫这个医疗这方教育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够的，其实。
其实讲到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刚刚谈到了医疗方面的这个角度哈，其实有一个观念我自己深信不疑，就是说人活的你活八九十岁一百岁有什么用呢？你还活得有品质才行啊。那中国我们也看到有个法律规定，孩子们一定要回家看父母亲，不然
的
话还不行。
对，
所以就表示说你年纪老了，老年父母不管在哪里需要得到孩子们照顾，得到亲情的滋润啊。那有的时候呢得不到，那孤独孤单，这精神状态精神健康啊，生活的品质是不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口老龄化人这么多，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做来确保他们除了说规定硬性孩子们要回家看父母之外，怎么样来确保老年人他们活得健康之外还要更幸福，感觉更美好呢？
对，这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要做的事情。因为在目前来看，你看现有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不足。一个不足就是说现有的这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我们说制度，比方说养老保险啊、医疗保险啊，还有退休这方面的制度保障没有跟上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财力还比较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养老金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现在还比较少，而且覆盖面也比较低啊。这个大概是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省份，它的这个养老金啊，还基本上是收不抵支啊。然后同时，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呀、这个对呀、这个老龄人口的这种公共服务还没有跟上，比方说我们说养老院啊，这个康复医院这方面的建设还是基本上很多地方还是空白，所以说这是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需要中国大力投入的。
那刚才这个宛城谈到的就是中国不久前出台的这个关于这个子女探望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条法律啊。啊，当时就很多民众就在网上开玩笑了，你以后不去看望父母，这就叫违法了啊！这个这样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也好，规章或者是法律也好，对这种遏制中国的这样老龄化的问题，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
其实我也是对此表示怀疑，说老实话啊，但是确实这个政策出台反映出一个趋势，实际上这个老龄化它造成了就是说这个抚养比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对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老龄人口它的这个啊，本身就是说社会代际关系，我们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原有的这种家庭抚养的这种体制，这种。啊，这种体制已经基本上是瓦解了，特别是现在说的独生子女政策，比方说可能一对独生子女可能要负担四个或者是更多啊，这个老龄人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种不光是就是说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而且就是说我们说对代际的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这种影响对于这社会稳定实际上是没有啊好处的。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哈，就是刚刚您也谈到了，就中国人口老龄人口的一个问题跟国外的来比较。不过如果你还跟国外来比较的话，在这个社会的结构下，比方说这个整个这个社区的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接触里面，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社会还是比西方的社会要来得更紧密一些？那老龄人虽然孩子们不回家看父母，必须被法令来规定哈，但是呢，一般比较跟国外比较起来，老龄人在中国是不是还是比较不是那么寂寞呢？
对，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就是2010年有一个数字，实际上是差不多是23%的老龄人口，它是现在是无依无靠，缺乏就是需要照顾，他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所以这样子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养老啊，就是老龄人的照顾，就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西方，我们说它有一套制度，比如说。而且一些的相关的服务已经基本上是到位了，但在中国这方面很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
在中国特别是就是谈到这个老龄化问题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谈论这个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多半是指的这些比较发达的这些国家啊，这生活非常富裕的，整个的经济各方面的设施啊，无论是医疗体制啊等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的一些国家啊，出现这个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目前按照中国自己的说法，仍然还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很多这个西方国家认为说中国现在已经发达了但实际上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口这么多的情况下，中国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老龄化的这样的危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和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来比较的话，从西方国家那边或者是发达国家那边能借鉴到什么，而中国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自己独特的这样的真正有效的措施来遏制这个老龄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实际上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我说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我们说的未富先老，就是它现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我们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那方面的水准，现在就已经开始老龄化。还有一个就是未备先老，就是说还没有准备好各方面的这制度措施、公共事业服务这方面都没有跟上，现在就已经老龄化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是确实需要在好几个方面就是做工作。一个方面就是说加强这方面的这个老龄与老龄人口有关的这公共服务的建设、制度的建设，还有就是要做到的就是说是加强，比方说劳动力资源，为了应对这个即将老龄化带来的对经济的挑战，加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个而且就是说对人力资源的这方面的投入啊，人力资本这方面的投入，包括老年人的这种培训、教育、再教育啊，都是要很多事情要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改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孩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还是要势在必行了。
嗯，对，我们差不多也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唯一的一个目前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吗？还是有应该有其他的措施也要？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措施，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措施。八月底的时候，这李克强总理召开了关于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的这个这样一个会议，里面明确提出了要发展这个我们说的健康产业，包括养老，就是与养老有关的这个养老院的建设，实际上都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嗯，看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很多问题要谈，不过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健康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参与讨论与分析。稍后呢，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